投资市场风大雨大，别担心，每周二有超马拔辣的投资不踩雷，让你建立最稳健的投资观念。还有向韵芬和财经记者们，带你强化全方位理财 DNA。马上到各大平台收听《投资不踩雷》。
财富新境界，放眼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向韵芬。那么很多人都很关心啊，这个 AI 的多头派对啊，董子啊，真的是停不下来了。因为 OpenAI 呢、辉达还有甲骨文啊，这三家公司交叉持股，那么创造出了 AI 这个产业一个资金循环的新模式，把 AI 投资啊变成是一个停不下来的永动机。那不想被边缘化变成局外人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来入局了。在 Intel 的这个成立五之后呢，超微的苏姿峰还有 XAI 的 Elon Musk 分别都透过了辉达还有 OpenAI 进入这个永动机。但是这个永动机到底是开创了 AI 的经济循环的经济呢，还是根本就是一个吹大 AI 泡沫的泡泡制造机？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好好的帮大家来深入分析一下。好，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基金教授朱业忠朱老师。朱老师好。
好，韵芬姐大家好。
好，第二位呢是我们黑石财经的执行长文建勋 Eric， 你好。
韵芬姐好，大家好。
好，那么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请大家先来关心一下上个星期呢几件国际的财经大事啊。那么首先是国际的金价狂飙了，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站上每盎司$3,000，上个礼拜攻破了$4,000的大关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上涨了$1,000。那么今年的涨幅呢超过50%，是史上第二大多头的一个行情了，而且超越2020年这新冠疫情，还有2008年金融海啸前后，那么也仅次于1979年石油危机那一波了。那有专家就预言了，金价在5年之内会上看$10,000。那背后真正的原因，除了全球央行的买盘，还有通膨以及战争的风险，那么最关键强大的动力是被华人街称为货币的贬值交易，这是 debasement trade 这样一个热门的操作。这也反映出来市场对于美元这些法定货币越来越没信心了，害怕手上的现金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宁可转进黄金甚至是加密货币来避险保值了。好，创新高的除了有黄金之外，还有台股跟台积电。那么在 OpenAI 甲骨文、还有辉达三角投资之后呢，其超微也传出来说要跟 OpenAI 来结盟了，但是和辉达取得 OpenAI 的股权是相反的，超微呢必须要提供 OpenAI 的认证股权。那么超微的执行长呢苏姿峰就算要让利，他也要跟 OpenAI 来结盟，因为这样才能够挤进以 OpenAI 为枢纽的 AI 投资的永动机，也就是 AI 平台以及云端服务还有晶片商之间的股权跟债务的循环，这样子他就不会被他的表舅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来边缘化了。好，另外一个不愿意被边缘化的要想要加入的 AI 永动机的，还有这个 Elon Musk 他的 AI 平台就是 XAI， 他也传出了要筹资规模扩大到$200亿，同时要引入辉达投资交易模式，同样包含了股权跟债务了。那么辉达将投资 XAI 20亿美元， XAI 也要组成特殊目的的公司，那么它可以购买 AI， 就是辉达的 AI 晶片，那么用来建构 XAI 在田纳西州的资料中心的基地了。好，现在看起来这个 AI 的这个资金的狂潮其实是越演越烈了，那么有人在眼中就会认为哇这商机无限了，$1兆，但有人说哎，这个是兆元级的泡沫了。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甲骨文啊，那内部它的上个礼拜就有曝光了说哎，他跟辉达合作云端 AI 的出租业务毛利率只有 14%、这低于本业软体有 70% 的一个水准了，所以股价就重挫了。不过黄仁勋呢马上就讲 AI 投资的这个信仰是不会变的，他说技术一开始是新的，当然赚不到钱，可是整个系统的生命周期呢还是可以赚大钱。所以一开始我要请两位专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 AI 的循环经济到底是 不是一个泡泡的制造机，还是只是赚钱一开始你要忍耐一下下呢？朱老师，您的看法呢？
好，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泡泡，你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啦。如果就这个产业来说，当然它不会是泡泡。可是如果就投资市场的股价来说，确实有那种感觉哈。因为会说是泡泡的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些投资 AI 这么多钱，可是实际上能够获利的少之又少，那就会让人家引用2000年网络泡沫化的情况来说，现在当下的情况。好，所以也就是说，从股价来看，确实这一波跟 AI 相关的公司很多股价都涨上去了。好，可是呢？另外一个面向，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从产业的面向来说 ，AI 是一个市场上的大趋势，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一样，我们用2000年网络泡沫化，你说当年的网络泡沫化为什么会后来有所谓的泡沫化，不也是一样的情况吗？就是从股价来看，很多公司没有实际的收益，
对，
但是股价涨上天，涨翻天，所以当时很多人说是本梦比。好，所以后来泡沫破了，可是。回到产业面来说，网络不是后来的趋势吗？是吗？你看我们到现在来说，是不是越来越依赖网络？那同样的情况，你现在从产业的面向来说 ，AI 是不是开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了？那所以也就是说，从产业来说 ，AI 绝对不是个泡沫，它绝对会持续发展。好，可是你是回到说股价的部分，真的就有泡沫吗？也是一样，我们去对比2000年的情况，当年最大的问题是。绝大部分的网络公司，它其实都没有获利。你当年因为网络获利的公司几乎是没有。可是这一波因为 AI 获利的公司其实比比皆是。我们就从两个面向来看，如果是从制造，好，那就譬如说我们说辉达，你说它有没有赚到钱？赚到盆满钵满嘛，它怎么会没赚到钱呢？你在 AMD 它有没有赚到钱？赚到钱啊，台积电有没有赚钱？都有嘛。也就是说，从制造面向跟AI 运算有关的这些硬体的部分，其实每家公司不止都赚到钱，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好，那现在比较有疑虑的就是软体，或者说 AI 应用的部分。那 AI 应用的部分呢？好，就如刚刚云芬姐提到的甲骨文的例子。你看甲骨文原本它的本业就是一个做商用软体的，那它在本业毛利非常高，将近70%。好，那所以有人说，哎，你现在进入云端业务，你的毛利居然只有14%，很合理啊。任何公司刚创业，尤其是很多人批评甲骨文说：“哎、欸，你做了3个月，毛利只有14%，3个月可以赚到钱的公司，你还有什么好闲的？”我就不晓得这些人到底懂不懂公司经营。你告诉我，有几家公司可以开张3个月就赚钱？我们就以台湾大家最熟悉的101，当年盖101是不是轰动全世界？
对，
我去查了一下，101是7年后才赚钱，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去接触到的。便利商店 7-Eleven， 当年人家也是赔了7年，第8年才赚钱，所以都在告诉你，投入一个新事业，本来初期要赚钱就是很困难的。人家甲骨文才3个月就赚钱了，你还要嫌他？哦，这不合理嘛？
好，不能嫌，不能嫌。可是我要请 Eric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你说如果涨台积电的话，可能大家都没有疑问，或者说你涨这个辉达，这赚的钵满盆满的。
对。
但是有一些股票，其实说过去我们看台玻，你看多少年没赚钱，东元，好，对不对？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只是做家电马达的，现在也涨翻天了，所以有很多人会认为它是泡沫，是股价的泡沫。你怎么看这个股价的泡沫呢？
其实刚刚芬姐提到。估值的泡沫或股价的泡沫，这个泡沫我必须说，一开始绝对不是从台湾来的。哦哟，台湾能够堆出这些看起来不错的容器，你是从美国开始来的嘛？你包括连龙头的辉达都本益比都几十倍的，
是
好，它慢慢的扩散才会扩散的出去。那你说估值的泡沫，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所有的实体的 AI 其实都是获利。那连甲骨文也只是获利的多少而已，它跟两千年其实状况是截然不一样的情形。然后再来，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过去啊，我们的这个网络可能是一枝独秀、两枝独秀，但是现在 AI， 你刚才讲的已经有黄金大三角，永动机，永动机之后，最近比较新的一个是 OpenAI 结盟了 AMD， AMD 进来了，现在又今天又是传出辉达要跟马斯克。
对，
结盟，所以不就从金三角变金五角了吗？所以这个圈圈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变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啊。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今天早上大家都爱洗头发，一起都爱洗头发，大家头发都湿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泡泡了，所有人会跟你跳起来，跟你反抗，所以大家都要泡泡，所以。我是觉得，当这些大咖刚才讲的国际这五大、六大、七大 Big Seven 的 全部都在做 AI 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泡泡确实在堆叠，但是大家都需要 AI， 也都需要这个泡泡，也都需要这个资金浪潮。
欸，不过你举这个例子蛮好的，如果是一个大泡泡，一个大气球的话，一破哇，全部就没有了。
对。
可是如果有很多的小泡泡的话，破了几个其实也没有人知道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如果以巴菲特的指标来看的话，股神啊，股神巴菲特的指标来讲的话，美股已经过热了，那当然台股也是热得不得了。巴菲特的这个指标还适合用在现在的一个市场吧？朱老师你怎么看呢？有人说美股的估值就已经太高了嘛。
好，我们先说明一下，巴菲特指标指的说用股市的市值除以这个国家的 GDP，得到这个比值，我们真称为所谓的巴菲特指标。那巴菲特提出这个相关的理论是在2001年，听清楚，二十几年前。而且他当时是说呢，基本上如果90以上大概就有过热的情况，但120以上就是危险了。好，可是大家如果看到这个镜面上的这个图表，你看到这个蓝色这条线就是这个巴菲特指数，你可以看自己去看一下，超过120已经多久了？
哇，一直都超过哎，
几乎大部分，有近十年都是超过的情况了嘛。那所以你说这样的这个指标还准吗？哎，真的，我们像我们学经济，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永远会有新的经济学说？因为原本的经济学说只有在特定情况它是准的，过了一段时间市场结构改变，经济结构改变，你这个指标就不准了嘛。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巴菲特指标是二十几年前提出了，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或许是准确的，可是你时至今日整个大环境都改变了这么多，你再用一个这么旧的指标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准的。尤其实际数据就告诉我们了嘛，如果以巴菲特刚刚说的120以上就有问题，都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了，请问问题在哪里？所以呢，会把这个理论又拿出来讲的不是巴菲特自己啊，是谁？是很多人去觉得，哎呀，市场过热，我就是要找些负面讯息把市场压下来，所以他才会拿这些旧的东西来炒作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说有没有过热，当然还是有热，可是有热到要泡沫破掉吗？我觉得就如刚刚建勋所提到，我觉得当下的大环境的情况之下，没有人会希望破掉。
对，
那当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话，大家就会尽可能去维持它的热度。好，只是说泡沫，大家不要觉得有泡沫就一定会破，因为泡沫如果慢慢消气，其实是 OK 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热度呢渐渐的温，这个比较温暖下来的话呢，其实就没有事情。或者是刚刚云芬姐说的，我最大泡泡不会有破，旁边小泡泡一定会有人破。那但是对于整体市场来说，那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我会觉得投资人说，当下当然你确实要居高思维，可是真的不用太过紧张，因为确实涨到一个程度，永远就是有人想要获利了结。那想要获利了结，甚至有人想要反手做空的话，一定会有负面的讯息出来。
对，不过 Eric， 我们在市场那么多年了，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哈，就是如果你是多头的，可能人家不会记得你啊。可是如果说你是那个空头的，或者是末日博士，大家都会知道鲁宾尼是谁了哈。也就是说，你预测它会涨，大家都说啊，对啦，都已经涨这么多了，那总是会有一个这个下修的一个风险。当提出一些空头理论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记得你了哈。现在这个空头的这个氛围到底强还是不强？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空头的刚才这个论点，巴菲特指标
对。
他其实18000点的时候，我们也在讲巴菲特；22000的时候也在讲，现在27000也在讲。所以最近网络上有个论战嘛，就说有人提醒说要居高思维，
对，
一样，居高思维这件事情永远是对的。
对，
但如果你受限这个居高思维，那过去的10000点可能都没办法参与到。所以重点是你要做风险控管，但是你怎么去适度的去参加这件事情，不然就永远都不用进场了。那我要特别再回过来讲这个巴菲特指标。这个巴菲特指标，巴菲特爷爷当然是我们大家很尊敬的股神。
对。
但是他的环境是他奇幻传产，他其实本来就不喜欢科技股嘛。他自己说科技的东西他看不懂，他喜欢看得到、摸得到、玩得到、用得到 的股市。他即便连买苹果都买得很晚。
啊，是是是。
但是苹果在 AI 的里面是相对落后。那再来我再呼应一下，这是一个新经济，这是个 AI 新经济。那提出巴菲特指标是在20几年前。那云芬姐，我要跟你讲，现在美国政府在关门，但是美国股市在创新高。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川普打破了巴菲特的原则，新的规则打破了旧的定律。
哦，好，这样让我们比较放心一点。可是还有一点让我们不放心的，就是金价，金价的一个上涨，大家都会说，哦，这个乱世啊，就会出现这个黄金的一个价值了哈。那我们现在有看到，就是说外资有喊出来说，这个金价啊，不是只有现在4000块啊，5000、6000，还有人讲说会到10000美元呐、啊。那现在看起来，到底是黄金的出生段吗？还是我们刚刚在新闻的时候有提到，这是一个货币贬值的一个交易啊？朱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待？大家对美元其实是 不信任了嘛，我们手上的钱都要把它换成是黄金了嘛。
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波的金价的上涨，确实会涨到让人家担心了、嗯、因为就从前面玉芬姐的这个回顾，我们也知道上一波会涨这么凶的大概就是70年代。好，那当然很多人没有经历过70年代，都忘记说70年代那时候的石油危机真的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嗯、好，那时至今日大家不禁会想到，现在的状况有70年代那么可怕吗？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的，
没有啦，嗯，
好，可是金价却能够涨这么凶，那原因何在？哎，明明股市也在涨啊，你说经济有衰退，至少美国现在看起来也还 OK 嘛，绝大部分的国家都 OK， 也没有立即性的衰退的问题。那请问为什么金价要这么涨？好，那很有可能就是云芬姐刚刚提到的，可能来自于大家对于美国的不信任。那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面向来讲啊。第一个，是不是对美元的不信任？嗯，好，那尤其是大家看到以中国为首的这些国家，他们在开始做一件事情，叫做去美元化。好，所以这一波金价的推升，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以及包含的俄罗斯啊，包含很多的中亚、西亚、东欧的国家，他们都在拼命的买黄金，因为他们要去美元化，所以呢，把整个金价推高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好，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就要回到，在过去呢，降息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在学术上会把降息当作是一个负面的讯息，因为你为什么没事要降息？通常都是因为你觉得经济有隐忧，你觉得经济不好，所以我要降息。好，所以在过去只要是降息的时候呢，有两个东西会涨，一个叫做债券，一个就是黄金。好，可是这一次很不一样的，大家特别去查一下，9月17号联准会宣布降息之后呢，债券居然是不涨反跌。哎，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就过去的降息来说，降息刚刚说两个东西都会涨，也就是说我基于要避险，我有些可能去买公债，有些可能去买黄金。可是这一波居然债券人家不买了，可是市场上还是会有避险的需求，那是不是这些本来要买债券的钱跑去买黄金了？哦，哎，那为什么你不买债券呢？在过去，好，包含巴菲特，不禁又把它要再找出来讲。巴菲特都觉得黄金根本就不值得买，因为黄金不会升息。
对呀、啊，
对，
他也不会升股息给你，他也不会升小黄金给你。
可是这一次，巴菲特居然也出来说黄金是值得投资的。哎呦，这让人家觉得大家开始紧张了。你以前都是以股市为尊的人，你居然也觉得说黄金是 OK 的，那是不是你真的你也觉得市场可能要出问题了？嗯，好，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哎，大家就开始越是推升这样子的黄金的价格嘛。所以呢，回到刚刚提到的，很多投资机构开始在预测黄金了。在以前，我必须说，以前我只要看到这些投资机构讲这种什么3000、4000、5000，我都听听就算了，都觉得十之八九都吹牛比较多。可是这一次真的让我感觉到不一样了。好，尤其是在更早之前，其实很多媒体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就说这一次真的是让我第一次觉得跟过去那些随便喊喊的很大不一样。原因就在我刚刚说的，我们观察到债券市场的变化，因为这在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哎、欸，可是说实在的，我们持有美债的人啊、或者是 ETF 的人，其实是比较多的哈。法人的话持有美债是比较多，一般投资人是美债 ETF 还蛮多的。还有就是还有很多人其实是有美金的。那 Eric 现在听朱老师这样讲的话，好像美债美元的吸引力都不如黄金啦。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确实哈、哦，这一次的黄金让一路的飙涨，因为我们讲金属的涨一般是供需。显然黄金的供需没有什么太大的
变化，恐惧啊，金金涨
啊，对，所以它只是来自于美元美债的外溢的效果，所以才去推升这个效果，它等于是资金的一个狂潮所推击的。那我们要讲的是，像台湾的外汇，90%都是放美元嘛，
对，
很多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当大家发现美元，我预期美元要贬值，或者美债的债性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有些部分的钱就会挪移到去买黄金，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让整个黄金慢慢的堆积起来。所以我是觉得， 这一次的黄金的涨跟过去的那个石油危机是差很多。七零年代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当我年纪比较大到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家囤的卫生纸还没用完，所以现在黄金涨不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啊，所以完全就是资金行情的一个外溢。那我觉得因为之前的美元部位全世界 own 的太大了，所以挪移一点过来，我觉得还没有挪移完。也就是说，当美债稳下来的时候，黄金可能就会停止继续上涨。
哇，那现在如果你有一笔钱的话，你到底要投资这个台积电啦 AI 相关的一个概念股呢，还是要投资这个黄金呢？那么台湾的这 AI 供应链订单啊，在台积电就面临了五五分账的一个问题耶。然后川普又一直在帮助这个 Intel， 那未来要把钱放在哪里？我们待会告诉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最近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台积电要面临五五分账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这五五分账，这不是要了大家的这个命吗？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到那个台积电的股价还是持续的一个创新高啦 ，ADR 表现的也还蛮好的。那台积电也会在10月16号就举办了这个法说会了哈，看起来前景都还蛮不错的。那朱老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台积电这要面临到五五分账这样的一个杂音啊？
好，那台积电这么成功的一家公司，这么有技术性的一个公司，任谁看到都很垂涎三尺，当然想要把它吃下来嘛。那美国当然不会放过它嘛，所以你看到美国第一步先让你带来我这边设厂。好，那你看到台积电都已经答应设6个厂，他觉得还不够。因为6个厂假设都完成的话，它的产能就估算的话，大概顶多占台积电的产能大概1/3上下而已哈，所以他们觉得真的不够，所以才会有卢特尼克讲说，哎，那这不行，我要55分，意味着说你台积电的产能要有一半在我美国。好，如果单纯只看产能也就算了，我觉得更狠的是，川普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就放话，他说未来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一定是在美国制造。也就是说，我不是只要你的量，我还要你的值。也就是说，你今天台积电不只是要来我美国这里设厂，我还要你连最重要的研发中心、最先进的晶片，我都必须在你美国设厂。好，那这问题就大了嘛，哈。那当然，这个事情当然很多人都说怎么可能啊，什么什么好，就算要实现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美国也没有这么条件，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的成功不是只有台积电自己嘛，它可以说是结合全世界最尖端的科技的一个结晶。不是台积电自己可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台积电跟它的供应链们才造就了今天台积电的成就。好，那所以你今天你美国要有五五分，你以为把台积电抓过去你就能够取得这个一半的产能吗？不可能嘛，你要把整个台积电的整个供应链全部都搬过去，有办法吗？就算你真的要做，你要多久的时间？
对，初期可能有点困难，可是他如果逼着你要这样做的话，你还是得往这条路上去，这会断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啊。
对，我会觉得如果他要硬来，那我们怎么去抵抗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很多的声音都跟你说不可能，连美国自己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大家想，川普哪管你可不可能，
对呀，
我就是硬要，你能不听话吗？对不对？很多人想说，哎呀，反正川普任期就是这4年做了，他又不能连任，我们就先应付一下嘛。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川普下台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吗？后面接任的总统，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他们如果看到在川普任内这样子玩，可以真的让美国带来一些好处，你说后续的接任者会不会继续执行？反正坏人川普你已经做了，
对对对，
我坐享其成，我只是延续川普的政策而已，我不需要有新的政策。那当然也有可能他会有新的政策，光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今天川普的政策真的让美国带来了好处，后续的接任者，我刚刚说的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接任，他都有可能继续延续川普的政策，那你到时候你还可以再拖延吗？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下不管是谁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如果美国真的要硬来，而且哦，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敷衍你就好了，因为美国现在它有一个这个绝杀技哦，它告诉你什么事情，你有托拉斯的问题，因为你看到川这个台积电这么多年来，它在全世界的市占率是节节高升，到现在你单一个晶圆代工，它已经超过70%的全世界市占率了。
对，
美国可以说你垄断嘛， 你违反托拉斯，所以我用光这个就可以搞死你。
看到那个近三年嘛，朱老师帮我们做这个图表，是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市场的市占率，台积电市占率是最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而且几乎是每一季都一直在成长。那光美国光踩你这一点，就可以把你给踩死了。
对，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问题。你面临这样子，如果美国今天真的说你就是有垄断的问题，那你怎么去应付？
哎，这又让我想到以前面板，对不对？他也说，其实你垄断市场的一个价格，直接就把你抓去了，把总经理抓去关起来了。
是，
而且三星还去告密耶。
是，甚至连美国自己，你看到 Google 之前也是被说你垄断嘛，所以他那时候还强迫 Google 你就要分拆。所以美国这种事情，在美国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他用一样的手段对付你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我们都说不要说不可能，没有错。站在我们台湾，不管是经济的立场或是国安的立场，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或者说我们不要。但是你如何面对？如果美国今天祭出反托拉斯法的时候，你怎么办？
哇，那怎么办啊？哎，那 Eric 你怎么看？因为我最近看华尔街这个日报的有一些这个评论，都说台积电现在还是可以买，这是美国分析师这个讲的。可是如果说朱老师刚刚提出的一个问题，五五分账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以后美国可能会动用这个托拉斯法，对不对？你垄断呐、的一个这个手段来制裁台积电的话，那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灾难啊！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
哎，我先讲现在说的。华尔街都觉得台积电可以买，
对，
好，或者是外资报告都觉得台积电很好很棒。我问过这些写报告的人或者写报道的人，我说因为我们的老板就是美国人啊，所以他们认为台积电去美国是个好事啊。
当然，
逻辑是这样。
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就觉得不是好事啊。
对，但是你今天如果站在台湾的立场就不太一样了嘛。在我们今天录影的此刻，今天经济部长。又已经出来讲说五五分某科冷啊，不可能啊，这三个字跟你讲，就是继郑丽君之后啊，经济部长也出来表态说这不可能啊。那我觉得我
可是谈判桌上好，就算最大的一个让步好了，五五分不可能六四呢，但不可能三七或二八了。
其实我先跟大家稍微证明一下，为什么这个五五分会有这个由来啊？但是因为魏哲家在四月份美国动土的时候，他就宣示说，在美国的二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会占美国会占。整个台积电大概三成，那个时候不就是这个时候不就是三七比的意思吗？所以那美国商务部这个时候才出来喊五五分嘛，我们提三七，他提五五，那五五我们现在又说不可能，所以这样的隔空放话是这样来的。那所以郑丽君才说，那我们给你科学园区好不好？好，过程是这样。那我们讲说不可能是真的难度是很高，我们讲难度很高，各位可能不信。张忠谋在2023年 APEC 就说要在美国复制台积电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短时间更不可能，这是张忠谋自己所讲的。可是时势所趋啊，现在如果真的要这样整个搬过去，它不是只有台积电，你这个等于一个粽子头拉过去之后，你的封测、你的气体、你的设备、你的建厂、你的好多的供应商全部都要跟着过去。好，所以变成说会不会？如果说台美可以共好，台美可以共同增加韧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可是你今天如果是强取豪夺，不乐之捐，那这个就会影响大家的这个心里就没有那么的开心。但是就变成讲说，这是一个事实嘛，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变成事实的话，就变成不可能的任务，就像一开始您所说的。
所以你看，一开始我们会认为说，台积电当然会有跟中共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纷扰。可是现在你看，跟美国友好之后，还是有这个美国要强取豪夺的一个这个长期的隐忧啊。对啊，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台积电是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么好的一个公司。
不过话又讲回来哈。股价归股价，基本面归基本面。台积电现在是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跟这个运营的转移吧，好转移。但是股价你就看到1200、1300、1400、1455一路往上走。那逻辑就是因为现在台积电所有的财务预估都没有算那个三角永动机跟五角永动机的这些估算，这些多出来的都没有算在这个 EPS 里面，所以他们就觉得，台积电是亚洲区、亚太区，甚至全世界最便宜的 AI 概念股。我们讲说全世界的 AI 三王啦，美国就是辉达嘛，中国是阿里巴巴，
对，
那台湾是台积电，本益比来讲就是最便宜，所以变成说基本面 有些疑虑，就是说美会不会有美积电的疑虑，会不会是要五五分的疑虑，但是在股价上看起来就是一片的乐观。嗯
哼，好吧，就是我们先不看远的吧，先看近的吧。那接下来就是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了。
对，
看起来台积电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营收都还蛮不错的，所以朱老师，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得太远
啊。
那当然也要看郑丽君啊，当然他现在谈判的一个过程了啊。那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基本面来看到台积电的一个业绩，其实是非常的乐观的。
确实哦，现在真的，但更远的，刚刚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事情，未来会不会发生，我们真的。现在讨论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哈。那但是就眼前可以看得到的，这对台积电未来营收的预估，绝对是一片看好哈。尤其是刚刚我们开始的讨论的，不管这个 AI 有弄机，不管你看到谁跟谁合作，谁怎么样怎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最后万流归宗都是汇集到台积电这边来的？因为你看到辉达的晶片谁做，台积电做吗？
对
，AMD 的晶片谁做，还是台积电做吗？好，甚至你说去找到这个博通合作，博通的晶片最后还是来到台积电啊，所以谁是最大赢家？当然就是台积电嘛。所以你看到这个所谓的 AI 有动机，不管你这个角再怎么，不管是三角、四角、五角、六角，你不管牵着多少角，最后还是回到台积电。所以台积电的营收，大家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季几乎都是高出市场预期。为什么？永远有新的我们不知道的，
对，
新的单子又进来了。所以你看哦，甚至你看到我们很多人都在担心说，哎呀，有些公司开始要自研晶片，好，比如说大家看到的OpenAI 也好啊，或者是 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他们都要自研晶片，不管他找谁合作去自研晶片，谁生产。还是台积电嘛，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大家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台积电的前提。台积电唯一要伤脑筋的是，我的产能有限，我怎么去摆平这些人？所以你看到之前谁来了 ？OpenAI 的执行长、创办人奥特曼悄悄的来到台湾，就只看了两家公司，去了台积电，去了鸿海。为什么？固装嘛。尤其你看到 OpenAI， 他现在说我也要自研晶片。可是不管你跟谁合作，你自研晶片最后你还是要有人帮你生产。那生产还是回到台积电嘛，因为你现在你说找三星，三星的良率那么低，技术也差，那 Intel 更不用说了，你还是得台积电。可是你看奥特曼为什么必须要来？奥特曼你这些自研或者说其他这些自研晶片的公司，你的产能你的量那么少。对我台积电来说，我的产能当然要优先给大客户嘛，大客户是谁？第一个苹果，第二个辉达嘛。你这么小一点点，你怎么挤进我的未来接下来的产能里面？不行嘛，所以奥特曼必须亲自来嘛，对不对？见面三分情，看看台积电能不能帮他挪一点产能，帮他生产。所以呢，台积电未来的前景，这个一定看好是不用质疑的。大家还要特别注意一点，好，我们如果看到台积电他们是官网公布的第三季的这个展望，你特别看到汇率的这个问题。哎，你看到之前都估台币都是三十几块，可是因为大家也有印象，就是四月份以来有台币有一波的强升，
对，
当时一度升到28块多，所以你看到，所以台积电第三季的展望一定是第二季的时候就去估的嘛，那他当时就当时的汇率情况，所以他估29，可是问题是，就我们现在录影的当下，台币的汇率已经来到30.5上下了。所以光这个台币在贬值，对台积电的营收，又增加了不少那你说当然台币的汇率有没有可能再回到二字头？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可是就当下来说，就第三季的营收来说，光把这个汇率的部分再补进去，你看到台积电是不是有可能跟它原本预估的营收还要再往上跌了？好，所以至少。第三季，因为我们法说会还我们录影的时间，第三季法说会还没有开，不知道最后结果，但是可以预估优于预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其实台积电的一个业绩展望是蛮容易估算的啦，通常跟分析师估算出来的结果其实还蛮类似的。不过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隐忧就是辉达那个他本来不是有跟那个川普去中东了嘛，然后也拿到中东的一个 AI 的一个晶片，可听说现在也是卡在美国的商务部啦。那大家对于这个努特尼克都不太满意啊，像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个台积电那个卢特尼克说要五五分账嘛，我们对他很讨厌嘛。
对，
其实黄仁勋好像也不太喜欢他，就是你这样拖延，其实这样也可能会冲击到台积电的一个业绩跟股价的表现吧？会不会啊？
其实我们最近从上下游的供应链去查访，发现台积电最近一直是被加单的状况所以那个您刚才讲的那个担心可能是比较远的，但实际上 actually 现在非常的忙碌。 好，那刚才讲说二奈米会是台积电很重要的一个世代。前两天二奈米在高雄厂产出了第一片的晶片。所以魏哲家就送了一个晶片，上面有藏头诗嘛，给陈那个高雄市长。他上面的藏头诗是什么？大南方新矽谷啊。所以这代表说二奈米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已经量产，准备要量产了。好，那我们刚才讲，就讲到说十月十六号台积电的一个法说，大概有些简单的必考题了。比如说第四季的营收大概是怎么样？外资大概普遍估第四季跟第三季大概是 flat， 大概持平左右，就是维持高档跟第三季差不多。那再来是资本支出，明年的资本支出在十月十六号可能也会提出来。那外资大概普遍是估420亿。到440亿之间，好，资本支出的美元还是继续往上在堆叠的。那另外就是目标价，外资的目标价现在已经前一阵子调了两波，大概普遍是落到了1500-1600，眼看着又要到了，该怎么办啊？现在网络上就有一些迷因梗，你知道吗？就是如何买台积才会赚钱哦，特别是网络上前一阵子有讨论说，大家就觉得台积电员工紧齁呀，大家都好多台积电的股票，但实际上有一天办公室大家随便聊一聊，发现台积电大家的员工很多的股票都卖掉了，为什么？比如说啊，这是前面几字号的员工，他可能是需要结婚，所以他卖掉了。云芬姐可能是需要买房子，他卖掉了。只有一个小女生弱弱的说，我还有台积电股票。大家说你是女股神吗？他说不是，因为我忘记券商的交易密码了，所以我一路报到现在。好，所以忘记密码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来是 PTT 也有一个男生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现在想要脱单，想要交女朋友，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很有存钱纪律，我每天买一股台积电，好，就是一天存1400块，一个月这样也存了3-4万块，下面就刷了一票说，我想要当你女朋友。所以如何买台积电赚钱哦，也变成现在就好像变说，你真的是要买了 buy and hold 忘记，所以
我刚才在跟朱老师聊，就是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他是标准的菜篮族。所谓的菜篮族就是他只会买菜，他完全是不会买股票的人。可有一天他也忍不住了，他就拿了100多万去买了台积电一张，然后呢他就说我赚到10万块钱我就要卖出，就果然他就赚到10万块钱。
对，
然后我跟他说你赚了10万块，他就拿了一只手机给我看，是橘色的。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你是这个比较过去有投资经验的人，可能是不敢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投资经验，你看到这一次资金的一个疯狗浪，又或者是 AI 的一个这个狂潮的话，你可能就会大胆的去买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关键点，就你看你敢不敢而已啊。
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这波台积电不是一路往上涨吗？
是啊，
可是它的股东人数是慢慢往下降，
对对对，
少了20几万，
而且是大股，就是比较持股比较高的大户，它一直在下降当中。然后你刚刚讲的每天买一股的人是持续的在上涨当中。可是我们刚刚提到除了业绩表现蛮不错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啦，最长的隐忧当然就是未来我们谈到55分账，又或者他可能又寄出反托拉斯法的一个这个法案来这个惩治台积电。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政府要入股 Intel， 把 Intel 国有化了，所以这是一个战略的一个思维啦。那 Intel 已经拿到政府的一个资金了，有尚方宝剑呢。好，那现在对于台积电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压力？这到底对台积电呢？因为 Intel 也是跟台积电下单嘛，所以是多还是空啊？这个怎么看这个 Intel 这个题材啊？
我觉得台积电的压力哈，它多数是来自于美国，
是
应该讲川普了哈，但是比较少是来自于英特尔哈。英特尔这样讲，我们从很多外资报告里面看到台积电二奈米的 roadmap， 就是明年要产出多少，后年要产出多少，它里面主要的投片量价跟量，那里面就英特尔发现其实明年台积下很多，就是英特尔明年下很多的这个二奈米的单子在台积电里面，这表示台积的技术还是遥遥的领先，这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那可是你看哦，今年的英特尔 YTD 就是今年以来涨了80%几，今年英特尔的股价表现是比台积好，但是逻辑是因为过去人家以为他要倒了，他现在没倒，过去他觉得技术落后，现在没关系，我有富爸爸，所以股价是一路往上涨，我看好英特尔的股价 还可以继续往上，是因为它谷底翻身，但不代表我觉得英特尔技术会就此领先。因为我跟你讲一下，现在英特尔你里面感觉起来好像是美国政府在帮他撑腰，
对呀、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他其实现在是多头马车，辉达有没有入股？辉达有入股$50亿吧，原本的陈立武系统有没有还在？有吧，软银的孙正义有没有在里面？所以各自的利益能不能够变成是英特尔的利益，我觉得这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技术上我觉得英特尔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威胁，但是股价上我觉得它的表现是相对有的。
嗯哼，那大家关心一件事情嘛，那就是台积电要不要入股啊？反正就是花钱买一个保险，或者是花钱消灾嘛。好，我们大家也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做怎么样的，找到最好的一个结果。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其实不要小看了那个Intel。那 Intel 现在已经有国有化了，不过刚刚 Eric 有跟大家分析一下，说它有多头的马车了哈。除了这个 Intel 执行长陈立武之外，那当然还有美国政府的角色，然后还有就是日本软银的一个角色了。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两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台积电其实会不会就是说，如果花了钱我入股的话，我也成为的结盟之一嘛，哈，那你美国也不要太为难我嘛。那到底台积电能不能花钱去消灾，哈，或者是花钱也加入这个联盟？那两位的看法是怎样呢？
朱老师，如果单纯只是给你一笔钱，不管是入股或是怎样，
反
正真的就是花钱消灾，我觉得对台积电来说，很有可能这么做是必须的。好，但是如果之前大家谈的更大的问题是，我整个接手 Intel。或者是说我技术移转给 Intel， 那就一点都不 OK 了。好，所以这是完全两个面向。Intel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如果就技术层面，短时间之内当然是不可能嘛。虽然 Intel 说，哎呀，你看我的 18A 准备要量产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因为大家很多人不懂这个半导体，都很拘泥说几奈米几奈米，好像奈米越少好像就越厉害。这不是，这不是绝对的事情。这个魏哲家董事长已经说过了。台积电的三奈米，其实在效能上其实比 Intel 的 18A， 也就是 1.8 奈米，其实效能还要更好。大家如果不懂这其中的问题，我们就简单用车子来比喻。你觉得 2000cc 的车子一定就比 3000cc 的车子没力吗？未必啊。你看那些欧洲车双 B 的车子，人家 cc 数少，可是它表现出来的效能、性能或者是它的速度，其实可以比很多大马力的车子CC 数啊，不能说大门 CC 数更好，关键哪里？就是技术的问题嘛。所以很多人不懂的人就说，哎呀，你看到人家这个三星也有做两奈米啦，好，那这个 Intel 人家甚至 1.8 奈米，可是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关键还是在于，你真的做出来这个所谓的几奈米，你真的效能比较好吗？没有嘛。可是还有一点不要忘了，美国政府现在在主导，所以以前台积电可以接到很多美国政府的订单，尤其是国防方面的，这部分现在可能会保 Intel 过去了。好，这也是美国政府一直在说基于国安的问题。好，那另外就是更要担心的是，会不会有客户原本是台积的客户真的到 Intel 那边去了。高阶，真正高阶的客户，像我们刚说苹果辉达，这个大概就
不会去，
不至于，可是也不代表全面。因为即便是 Intel， 抱歉，即便是苹果或是辉达或者是其他公司，它需不需要比较低阶的晶片？
需要，
需要。那它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部分订单给 Intel？ 那就有可能了。好，当然对台积电来说，那没差嘛，我本来就吃不下来所有的订单嘛，我低阶的我就放出去给你。那至少在高阶高毛利的这个部分，台积电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对手。好，可是更长久之后，会不会美国政府又要强迫台积电要技术移转？那这是我们要担心的。
对，朱老师每次都会点到一个隐忧哦，就万一如果美国要你说你把技术转移给 Intel 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所以 Eric， 你的看法还是这么的乐观吗？
其实，台积电已经有好几次三令五申，就强调说我对于投资 Intel 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
这是官样的文章。但实际上，都市的传说，这感觉这个投资案一直在被迫进行中或被迫评估中。那一样花钱了事，这个是算是公关费吧，不得不出的公关费。那如果出这个真的是小事，那如果真的想要出技术，这才是动伤筋动骨的一个大事情。不过我相信台积电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我相信他会做出最好的判断吧。